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的主日里面的敬拜，我们在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向他敬拜。那起先，我再做一个短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预备我们今天晚上在你的圣殿来敬拜。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跟你一致，跟你同心，在这里跟你交通。愿你的祝福、你的恩典，施在我们每一个的心上。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第二次。在我们中间一起来敬拜神。有人问我，你几岁了？头发都白了。我就跟他们讲呀，我是87岁了。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在家里呢？我每一次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好多人问我，你这种的年纪你还是一个人出来吗？我说对的。他们大陆每一个地区的人都对我说，像你的年龄比你年轻70岁，人都住在家里了，都有人看管，都有人带他的行动。我说只有感谢神的恩典。我在台湾、在美国，风俗习惯都不一样啊。我们都很自立独立。孩子们关心，但是还是尊重老人家他所受的恩典。所以他们主你都不会过于要求，只有问你现在的情况，要住在我们的家吗？我对我的孩子们讲，神还需要我继续做神的工作，退而不休。70岁在教会里，我宣告我要退休，但是过一年我马上就参加有关于大使命，也是中信的海外的宣教。因此2002年来到夏威夷参加这个中信的海外做一个宣教士。在这里的中信的中信的那个福音中心侍奉，为了新移民做在那边做个人的布道。30年前我再一次退休，因为我的夫人病，我所以回到芝加哥，我们一起在那边过了3年的生活。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我为什么还在继续在教会这个是神对我的召命。因为我虽然是微小的神的仆人，我也不像使徒，但是我的体会里面，我在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早半年已经接触悔改重生，又开始奉献自己将来做神的仆人。但是17岁有一天，我在早晨差不多5、6点醒过来的时候，忽然我看着两个异象， 看了这个意象之前，就是因为我的家有闹一点不好的事，我对我的先生是不是师父的太太讲了一些不好的口气的话，因为他跟我的母亲有搞不好啊，那心理上都有这种的愧疚，有罪恶感，因为我是年轻的人，对上辈讲那一些不好的不忠心尊重的话语，我那个醒了，那个早晨我已经醒了，但是忽然好像一个炉灶熄火又烧起来，有爆炸的声音啊！一爆炸就有光啊，有爆炸有光发起来，我忽然间已经醒了，但是这个是意象啊，忽然看到天上天空有一个光环，就有十字架。那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感觉到自己很害怕，在神的面前感觉到是一个罪人，我马上就跪下来求主赦免我因为这几天我的生活违背神，也对人不尊敬那看到这个意象以后就安静下来，马上第二个的意象就在我面前，又看到一个十字架，刚才看的十字架在天空周围有那个光环，现在并没有光环，好像白天看到的一个十字架立在我的前面看到十字架的上面就有一个半身的人，好像铜像，但是活人在十字架上，他一直看我，都没有听到他讲什么，但是我从那个十字架的上到下有看到五个字五个字是白的，是中文是说小小鼠鼠的，就其实是三个字，有窗户的大小的小，大鼠的鼠死者的鼠，地上的地，小小两个小鼠鼠地那我一直思考要怎么念才这耶稣告诉我这一句话我就这样说，小小鼠大小的小，都这样读比较清楚，大形容词下来是大小小小，头一个小是形容词，第二个小是名词，小小小小小事小事小事是日本人的话，因为我受过日本的教育，小事的意思是仆人的意思，好像在学校里那个校工啊，好像那一类的都是小事，小事是仆人的意思，就是这样读，小小事属下面一个属是动词动属地，那我后来就知道说这是耶稣告诉我，你是一个小仆人你要侍奉在地上叫这样。那这一句话一直到后来我读神学院，后来在教会侍奉，我每一次有遇到什么心圣灵有什么苦难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告诉我的话，小小鼠鼠地那这一句话，这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再起来在这之前，我六岁的时候有参加宋尚杰博士来台湾布道，
那个时候我才六岁，我听不懂，我听不懂。但是当时教了短歌，后来在教会里面常常呼吸，好像十字架、十字架啊这种的短歌。那这是引起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听了一个从大陆，那个时候已经台湾光复了，大陆来的传道人，他穿了衣服，长衫白衣，白长白衣的长衫，讲得到啊，跟我六岁的时候看到的宋尚杰一模一样的样子。其实他是宋尚杰的学生，他讲得到，叫我想起啊，我在六岁的时候听到宋尚杰讲的那个布道。我从大陆来的到我乡下讲到的时候，当天我就悔改，我就重生的经验。一直到我十七岁在奉献的时候，这都有关联，读神学、青牧会都有这种的神啊，他对我讲的话。所以今天我也觉得，我虽然年纪大，我还可以走动，我认为神还是要我继续做工啊。因此我今天晚上我想与大家同样啊来分享神的话语。感谢主，主的话真奇妙的。我时常也感觉到神没有给我一种特别的恩典，只有我感觉到他好像也给我一个先知性的一种的感知，从时代，从各种历史里面叫我想起神今天所世界上发生的，以圣经，以我们当今所要来的有什么事情要教导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了一个经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的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顺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们一起来，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对不起，我只有选几节，我们在有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亲自的体会。耶稣有家庭，好，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人的意思生的，但是他下面他母亲还有生好几个，有弟弟有妹妹，圣经我们都有看过，但是他们了解耶稣，他们跟耶稣一起生活起码都有二十几年，母亲当然是从怀孕到出生长大都有三十年以上了，所以他们还是不完全了解耶稣。也耶稣在三十岁以前就默默在家里，好像一般人在家里的生活，也是他有时候我们闽南话说他给婆弟弟妹妹们或者 他会看管他们，他会讲他们。其实他们对耶稣看了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的以前，他们实在都不了解耶稣。另外有一次是不是也一地地方他们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好多人看到他好像发疯了，他的弟兄他的兄弟母亲可能也是想他忽然不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给他想要从他的讲到的地方给他拉下来我们就知道。但是这一次在马太福音这一次的讲的时候人家是怎么讲现在的人很多挤在一个屋子里面的外头有耶稣的弟弟妹妹母亲都来了，有人告诉耶稣，耶稣他对他们怎么讲啊？耶稣对他们怎么讲？你看啊，对会众怎么讲？遵行神的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啊。这一句话里面可以打破，从早时到现在，连。对弟兄兄弟的观念你看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头一个出生的是谁神是亚当创造的，从亚当的诺骨又造了一个夏娃，那他们违背神吃了那个禁果以后被神赶出那个乐园，乐园以后，他们生小孩，头一个叫做什么？该隐，第二个呢？亚伯，这个是世界上头一对的兄弟弟兄他们怎么样？这个故事我们不要，你们都听到了，这个是一个发生。兄弟里面的世界上头一件的凶杀案为什么呢这个跟神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的对神的态度神喜欢亚伯的奉献因此他就有一种的罪性最后罪性发出来，这个罪性是什么这个罪性是什么怨恨的心怨恨，为什么也是怨恨弟他的弟弟，也是有对上帝有感觉到不平这个是一个罪恶怨恨亚当夏娃的一个罪性是什么？就贪心那个罪就是牵连到好多的罪，十条诫里面，前四条是神要求人怎么样对神的态度关心只有拜一位神还有不要拜偶像都要遵守安息日什么那第五诫到第十诫对人。人与人之间的我不要详细知道，你们都知道这个第五诫到第十诫都是人与人的谦卑啦，还有那个受欺负啦对家庭的关系啦男女的关系啦种种，这是人的罪性所发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人有这种的罪性里面的，从历史里面划出，无论中国人或者是犹太人，我们就看了起先我们回想一下孔子在《诗书》或者是《大学》里面有叫人五伦 啊，无论你们都有听过哈，呀，父母啊、夫妻、兄弟啊、朋友啊、君臣啊、皇帝跟这个臣啊、这个老百姓这种的关系要怎么样？五伦里面，中国人从2500年前，圣人啊，这孔子就有这种的教导。那这要求兄弟，兄弟之间要怎么啊？他对父母说：“你们要孝顺呢。”啊，对君王里面的说：“我要尊重王，尊重王，服从王。”啊，朋友呢，朋友之间都有信啊，互相都有信德啊。对兄弟，弟兄他要讲的要和好哦。我们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听吴牧师也讲，我们与神的关系里面，人与人、教会兄弟姐妹要和好啊、要合作。我们不但是要合作，一定要先与基督合一，要神合一，我们才能跟人合一。我们跟神、跟耶稣没有打好关系，你不能与人有好关系啊！是啊，这罪性就会站在前面啊！所以孔子的教导里面啊，孔子的时代你晓得，就我上一次讲，是一个十个支派啊，十个支派到中国来，把中东与埃及的文化带到。所以把那一边的宗教，唯一的神教，也带到中国。所以中国那个是有神道教，有神教，传到日本叫做神道教。哦，同样的，就是那个宗教的教导里面，对君王，连君王都要有听神的话。哦，好像以色列。有皇帝，有君王大卫，他先知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也要思考，他们也要悔改。当然也那个时候以色列也有坏的王把先知害好像耶利米也受苦很多，他们很不客气对王讲他先知对神讲的话啊，先知的话，透过神的话，透过先知告诉王，当时的，就中国就有这种的道教里面的道教的，好像牧师他们叫做，当时来讲叫做道教里面的一个祭司哈，他们也是有这种，所以西湖他秦始皇要求那个长生不老药，就得求这个西湖。西湖就是当时的神，道教的一个头，所以医病要听神的话，都要经过道教的传道人，所以我们看，当时，后来。因为孔子看了当时就社会就乱了，人有智慧有学问，但是离开神，人的罪性有智慧越高，罪性越高，在中国那个时候就乱了，就变成战国时代。那孔子就没有办法，就周游列国去要劝那个君王要恢复原来神州的美好的道德，但是没有人要听他，所以他开始做教育的工作。孔子想用教育的方法要来改变中国人恢复原来那个美好的社会的道德情况，但是孔子都 这个很多教导的四书五经，那个教导有没有影响中国人啊？有没有？有，当然的影响有没有很大的效果啊？啊，后来比较有把儒教孔子教的道理，我们叫做儒教啊、哦，三教里面的儒教、佛教啊、还有道教、佛教，还有一个什么教啊？啊，还有一个三教，因为三教九流啊。还有一个什么教？中国还有一个什么教？啊，佛教、道教，哎，什么？啊、哦，佛教哈，儒教哦，儒教对，刚才我讲这个，所以这个日本人对儒教影响最深啊、哦，他们最深啊、哦，所以你看日本人，带有一个跟犹太人有很相近的，把全国的人啊、他们的皇帝啊、从有皇帝开始啊、听说头一个皇帝就是秦始皇，不是，这就西湖啊，这就西湖，那传到100多代了，他们的皇帝都没有改，好像以色列哦，他们大卫传下来的都没有改，都是大卫的子孙。那北边呢，以色列呢啊，没有传几百年一百年几十年就换了一个皇帝，好像中国的历史啊，中国也是平均一两百年就换一个朝代啊，就是有这种的情况。因为北边的以色列是十个支派，后来被抓亚述国抓的时候就不能回去，就没有回去，就跑掉了。所以我考察他们大部分都到中国来，所以到中国来的也一样啊，起先还是很好。那后来有金王啊，就是就不把这个神敬拜神为义的这种的就丢掉了，就皇帝祝师就采取佛教、儒教胜过这个道教哦，因为儒教、道教，儒教跟那个佛教的比较对皇帝有利益啊，信佛教呢比较有慈悲的心呐、啊，信那个儒教呢，他会尊重君王哦，啊，就把那个本来第一的道教都排在第三了、哦、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我们都晓得、哦啊、所以刚才我说五轮的中间你们看、就是把本来教人 和好，兄弟一定要和好才能发展、哦、进步啊，这一点在教会里头，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很和气吗？一个教会里面很好，天主教就算从归一个法王来管理，到现在都没有变。那路德马丁改教以后呢，起先就有什么新议会了。还有加尔文也改教了，成了现在的长老会。从这两个会里面又分出，哎呀，几十个这个人教派出来啊。个人看圣经啊，都我感动，这样他感动啊，都有尊重这一本圣经，但是没有全尊重这一本圣经啊。所以我看这一节，我就看这一节最重要，就把这一节最它的中心哦。所以现在好多教派，里头我们看得到，互相有不和谐的地方。不但是这样，一个教会里面，我在台湾在长老会里面，哎呀，实际上它的教会的组织，这跟社会的 跟国家的议会一样啊，这个议会一样啊，好多啊，我们看到的分裂再分裂啊，教会只有注重于讲，但是神的爱的方面都没有实行啊，这是新的教新教派里面有发生很多的，当然天主教也有它的失败的地方，所以归一个来讲都是。那现在耶稣通过圣经的话语啊，感谢主，我来到我们的教会，我感觉到我们的教会很好，从对神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很多的领受，我们有遵守耶稣的教导，所以我感觉到到我们教会来，我感觉到真是比较到别的教会能够在这里亲近神，这是我的体会啊！愿神祝福你们啊！感谢主，神借着他的话语，虽然有孔子来教导啊，孔子的时代还没有耶稣啊，孔子的以前可能有旧约的教导在中国，因为以十个支派有带那个旧约的信仰，有拜一个真神啊，关于这个事情啊，中国的文化有好多旧约的根底在里面，无论造字啦、风俗习惯啦啊，还有好多方面，实际上我们看现在中国人好多只有带有这种圣经的背景啊，到我们中国的社会来啊，无论是各方面生活的住的房子，特别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里面保留更多啊，我们知道这中国的以汉民族里面保留中这个圣经所谓的文化很多，文联这个写字在过年的时候要贴那个对联啊，你就晓得这个是跟埃及的出埃及有关系的啊，把中文，那么中文的造字也是一样，跟圣经都有关系啊，很多在十个支派里面啊，到中国来把中国的文字帮助很多变成汉字汉字就是汉朝的时候统一下来的汉字，所以现在我们用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汉朝就统一下来，那在周朝的汉朝之间实际上都有这一些移民到中国来所来帮助做的文字感谢神主的恩典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时刻我们想我是中国人，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认识你是中国人，其实上我们没有认识神的话不知道真实的中国人，因为古时候我们中国人说神州，中国人叫做那是神州，古代的周朝的那一代的中所谓的我们所谓那个是中原这一代的这文化真是十个支派带来的所以犹太人的中间他们有留那么好多的，我们看了诗篇133篇都怎么写呢他的描写兄弟是这么美好和好具有神的很大的祝福所以犹太人有留下这么好的现在的犹太人近代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离开神背叛神以后国家都灭亡了，他灭亡也多久呢？几乎是1000多年了，将近200年，其实更长 2000多年，哦，他们已经陷入被外国人要给这个罗马啦，给这个希腊都管过了，然后几十个国家占领过耶路撒冷，哦，这个耶路撒冷的城被打坏好几次，哦，又重建又起来，啊，这个犹太人，为什么会这样？先知已经这个，无论以赛亚、耶利米，啊，这个很多先知都提到这个，因为他们背叛神，他们又拜偶像，啊，所以你不要怪，现在留在中国的这一些十个支派里面拜偶像的人那么多，哦，因为他们也被神其实去被亚述国带了，在中东这个叙利亚跟那个土耳其中间这一带大约一两百年住在那里，被抓在那里，后来改了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才跑了，一个空间没有政府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们就跑，以前是说熟络的犹太人，熟络的十个支派，近代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就发现其实他们大部分就中国周朝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所以改变中国的文化，这个文化到唐朝的时候就发展成为世界最文明最高的一个国家，好多人在来中国留学，那后来因为周朝战国时代后来又离开神了，又离开神，那金黄起来，那都金黄好像扫罗一样，好多我们年代的当然也有好多王，我没有说不好的，好像扫罗一样了，所以以人为中心的这种的皇帝所以把中国的文化停留2000年没有进步，到最近才恢复过来，才向西欧来学习了，那个诸子百家起来那一段中国什么学问都有，那个不但没有保留，好多就俗气了，好像就失落去了，所以拜偶像人就没有进步，一直退后一直退后，退到清朝，日本人叫中国人是清国奴，清国奴就清朝的国家的奴隶，日本人骂中国人就你清国奴，为什么他们？因为中国人已经熟悉原来不像日本人他们带有中年的一个男性的一种的有气概的这种的人性，中国到清朝已经失去那种的男人的一种的勇气，没有，都才成了奴隶的拜偶像的国家，都流落到那一种的情况。诸位兄弟姊妹，圣经真是美好的道理。圣经早，你在中国，你看，从有皇帝开大卫，大卫前后到一直到后来，他们敬拜神，很热心爱神。什么时候？就他们离开神，神来救他们的时候，书书记里面，书书记里面，你们看，他们爱主的时候，他们就悔改的时候，书书的都出来，就带他们抵抗敌人，又恢复。那当然又平安了，又离开神，灾祸又到了。你看，重复，你读《史书记》从头到尾， 几个叔叔起来，啊，叔叔起来的时候救他们，他们哦有安心了、啊、平安了、啊，又离开神。那我们今天的信徒是怎么样？一样，常常有人讲，头一代的基督徒很爱主。我相信我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像我是第五代的，很难啊。我思考我的叔叔啦，我的兄弟们，当然也有人做长老什么，那大部分是冷淡，到教会没有那么热心。我的亲戚，我如果神没有爱我，叫我他拣选我，他来呼召我做他的事情，可能我也跟我的弟兄他们一样，光是教会，现在我的家族里面可能大半还到教会来，小半都离开教会，根本他也没有去拜偶像，但是都不到教会来啊，他们奉献没有啊，我家族里面只有我们有两个做牧师做传道人，一个是我的叔叔，一个是我啊，我不敢批评我的叔叔，神也是用他，但是神上帝来找我，也让我能够继续今天还在讲神的话语，叫我能够回想到讲神怎么爱他的尊敬他的百姓。主耶稣今天叫我们怎么，他怎么教导我们，路加，你们有没有看看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看到浪子的故事啊？有没有看到浪子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我不要再讲了，我们看到最后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知道他不对，以他的家产，他父亲给他的家产都花光了，都浪费掉了，变成乞丐了，连要去给他养猪都跟猪都争出了，吃不饱了。当他想要回来见他的父亲，他也想要回跟父啊，父亲啊，我得罪神得罪人，我不敢，我不敢成为你的儿子啊，我不值得成为你的儿子。爸爸每天都在门口在等这个浪子回来，他看到他回来，就抱着他，你这傻瓜，你这么讲这个话，你是我的儿子，把那最好的鞋子什么帽子都带出来给他，又把家里的什么啊沙闽南话个台地都有，哦，最好的都得来杀那个羊啊，还有的牛了，牛要来请客了啊，这个是神的爱，好、哦，这是神耶稣来到现在就是这样。我们虽然做了不错误，我们有离开神，我们有我们的祖先也背叛神拜偶像，到我们这一代来，我们认识耶稣是多么美。神完全借着耶稣白白的恩典赦免我们，这是今天我们传的福音。但是我们是否，你有觉得耶稣把你的罪都拿掉，你是不是有感觉到你是生命，是耶稣在你里面的生命？那浪子的兄弟他的哥哥怎么样，他怎么表现？他高兴吗？弟弟高兴的，他不高兴。但是回来给他争财产，是不是？给他父亲给他财产都浪费掉啊，都用掉了。他不高兴，他父亲这样做，他很生气，但是他父亲来出来再劝他， 他妈欠他可能我们没有本人啊。他说这个是已经本来就已经没有了，已经失去了，他能够回来是多么美，应该要高兴啊。他没有意思跟你争财产啊，他可以不要啊，他的生命最重要的啊。哎，兄弟姊妹，神的爱是这么大的啊，他要我们好像耶稣讲了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时刻不是说我信耶稣就已经完全了，保罗讲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还是努力面前，撒旦还是在这个世界常常试探我们，我们要靠着他来胜过所有的试探，万一我们再有失败呢，无妨，我们还是谦卑回到主的面前。我虽然年纪这么大，我还会有犯错的事情，虽然有时候不是道德方面的错误啊，生活上好多我常常要改变，我要改过来，今天的坏的习惯好像我会迟到，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过来，我还在努力。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们还有一个弱点，我们要求主继续努力在前面，但是我们记得神的爱借着他的显明，借着他的给我们有好多模范。我们看犹太人是不是我讲的太长，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要停止，你告诉我OK。 在这个欧洲，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欧洲都有犹太人，我上个月有讲过都有犹太人的移民在欧洲在欧洲有一个地区，有一个原地里面有一个铜像，这个铜像就是有一个年轻人背了一个几岁的大概五六岁的一个男孩子那个铜像里面就有里面有写，有人在问他说你背的这个小孩子重不重重不重，他回答了，他说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弟弟因为他是我的弟弟我们看了现在有些人在美国不敢生小孩，我有一个朋友生了五个都是男的就才我来美国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呢在芝加哥的时候生了五个孩子他爸爸就做大学的教授在我们芝加哥的大学过一年就一个，过一年继续生了五个母亲的勇敢的爸爸很喜欢他人家问他说你那么多孩子你怎么养呢，他说很简单很简单他的哥哥要带小弟弟他都没有人没有请人大的要看顾他小的所以一个管一个就照顾他们他现在还在美国的东部这个县城这位兄弟台北人哎呀你看弟兄的爱是多么美你看美国好多移民从欧洲来犹太人对这个犹太欧洲来的犹太人怎么样，他们从苏俄啦好多贫穷的国家出来，没有带了几毛钱出来美国的犹太人都预备他们住的地方给他们找工作找职业也会做生意的人给他们租金钱给他们做生意一次失败呢还在给，两次失败呢还在给第三次失败的话呢你可能没有做生意的资格了做生意 你去做别的东西。美国人对待他们自己的犹太人，从欧洲移民过来，他们犹太人都有这种的学会，有这一批有做这种的钱帮助他们。哎呀，这个没有稀奇啊！听着，中国也有，是谁呢？我刚才上一次也讲，是客家人啊，客家人很奇妙哦。我告诉你，特别全世界哈，六日战争的时候，在以色列都有女兵哦，有女孩子的军队哦，也出去打仗哦。可是中国的历史里面看了，也没有稀奇啊。太平天国的时候，客家人哦起来起义，那个时候的客家人也有女兵哦，也有女兵，我听说了哈啊，所以。全世界有女兵的只有这两个国家。好，我讲客家人就是犹大在唐朝来或者是宋朝来的这一些犹太人，好，就成为客家人。好，在上海的，我刚才说上海，来到上海的早期，来到上海的这个客家人，如果你知道啊，当时的话，我现在我不晓得，好，早期。知道他是客家人，你就会帮助他找工作，也会钱给他做生意。好，我听说都有这种，所以客家人还比闽南人带有一种客家的精神，更大。好啊，各位兄弟姊妹啊，我们不要说犹太人，你既然啊信耶稣。是不是你也有这种爱兄弟的心？有，你看基督教、天主教做了那么大的好事，他宣教、派医生啊、派什么啊去设立学校，很大。你看中国啊，在中国什么？改革开放以前呢、啊？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多少的教会？信徒听说有100万，有100万啊、哦。那么经过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的信徒啊、多少？听说几乎要1亿的基督徒啊，增加那么多啊、这就是因为有。基督在他们心，还有我刚才讲的中国的教会里面做了宣教，在中国做了多少，那个时候才有这个改革开放以前，蒋总统蒋介石在大陆的时候，所有的大学、中学还有什么养老院、孤儿院，什么，80%以上都是宣教士来中国设立的。你看，好多大学，都是宣教士去中国设立的。如果没有这个宣教士，没有基督教爱神的基督徒，在中国早期有这么帮助中国，你看现在中国。都文化会可能会退到50年前，就有这一批的基督徒在中国宣教，有中国有这个科学，有大学，有各方面设备啊。你看中国的1000多人的流落这么凄惨，因为离开神。感谢神，有爱主的西方的宣教来到中国啊，打给中国有今天文化的基础来再进步啊。我实际上，我最近每一年我回去都到大陆，我在台湾去大陆回来，哎呀，我看去大陆回来的台湾，那台湾的好多建筑。好像矮人国一样 台湾的各种的设备，大陆你的大的城市机场各方面，公路什么，都世界一流的啊。因为中国有求进的心，这个是我们要感谢神，通过宣教士来帮助我们，那么一百多年来的帮助中国，给中国有这一期的奋心，也是有这一期中国以为西方来侵占中国，给中国好像这个梳子被打醒了，就发挥起来啊，中国就是这样的。那么要讲很多了哈。我看到我来到为什么我讲中国人跟犹太人的关系，因为我发现中国人的犹太人都思考的方式很相近啊。听说Kissinger这个国务卿Kissinger到中国的当时中国跟美国接触的时候， Kissinger到中国，他跟周恩来讲话给他吓到了这个Kissinger吓到，他说他做好像做大使国务卿到世界各国去跟这个各国的有头脑的人有政府的官员讲话他说他讲话他们就给他出掉的不晓得但是跟周恩来讲话，他讲要讲的周恩来已经讲，就晓得他要讲什么可见周恩来的头脑比Kissinger好他能够知道Kissinger讲的话要讲的什么，他吓到所以我们说流落在中国的四个支派其实有犹太人的头脑跟他们一样。你看全世界现在美国华人跟犹太人在各方面，华人跟犹太人一样的，世界凡是每一个国家什么角度都有中国人也都有犹太人，很奇妙的，这两个国家就这么相近，尤其跟相近的什么两千多年流浪在外国的犹太人复国了1948年，那1949年过一年中共又纪念他开国了他是10月那犹太开国是六月吗，还是我记不得48年的六月还是几月两个国家都互相帮忙武器啦文化啦还有各种的技术啦，到现在两个国家都有通往美国的技术通过或者武器啊通过以色列就跑到中国去就叫美国很不高兴互相帮忙但是很奇怪我上一次讲现在掌权美国的是谁，也是犹太人，那中国掌权的人是谁，十国支派的人所谓的汉族都是中国人，那是不是最近打不好，那打不好是不是，这是我是先知的眼光看到了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你看九月以色列跟犹大打仗，也有打仗，国家分开了，他说也有打仗，打打又好到后来两个国家就分了， 剩下成为犹太人的只有两个支派，三个支派哦，好，其他呢，大家都不承认的，中国人不承认他是犹太人，就十个支派，好，那犹太人听了就好奇，你们中国人是犹太人吗？啊，无论怎么样，神所祝福的人，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不是说有钱。有文明很高，就是神很高兴，不是。反而这个没有给神用，反而危险。哦，那爱因斯坦犹太人发现这个原子弹，那后来他觉得心里很痛苦了。他说他偷拿神的秘密。啊，这原子弹都害死那么多人。神要我们的智慧，圣经上也这个所罗门讲啊，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没有错。敬畏耶和华，神会赐给他智慧，但是。不要忘记大卫王的信心，啊！你看大卫，他要出去打仗，都要问神可以吗？可以出去吗？神说可以，他才出去的，啊！他是一直打胜仗。今天我们会依靠谁？今天是你我们就业，就这是给我们这一个参考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耶稣，要接纳耶稣在你心里。耶稣是我们的智慧，耶稣的智慧是什么智慧？他是神的孩子，独生的孩子，但是他降落在成为很低的人。他三年间他一生的生活，成为一个贫穷的家庭的孩子，到处没有人看起，他说他到处好像没有枕头的地方。不错，神祝福我们，我们要感谢领受，但是我们遇了传福音，我们你我是不是你有甘心学了耶稣的榜样？你不是要求高，你要好像耶稣谦卑下来，他洗他的门徒的脚，啊，他死在十字架，牺牲自己来救别人。如果基督教你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否你要学习耶稣，成为你的榜样？今天我们得到神的话语。我们查考世界的神的选民跟中国人，我感觉很荣幸，我出生成为中国人。好多人可能有异议，他不想这样讲，他想我们跟中国人的分裂还有什么事情。我出生做台湾人，我知道圣经，我知道中国人也要有和，也要爱，不需要互相相杀。好，你有耶稣的爱吗？你能够谦卑跪下好像耶稣吗？你的教会一定会兴旺的，你的周围的人一定要跟你来信耶稣。愿主耶稣今天帮助你，同心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出生成为一个华人是这么荣幸的。我们要谢谢你，你通过圣经里头，通过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谦卑学习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我们就有痛苦，我们的国家也有痛苦。主啊，求求你帮助美国， 能够恢复早期信耶稣的时代，早期建国的时候，求主你也帮助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能够尽快能够寻找神的真理，耶稣基督，认耶稣为主，把中国造成世界最优秀最美好的国家。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